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新约的罗马书第十二章。新约的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和第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我们再读一遍。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人的旨意。好，我们一起来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求你啊，我们感谢你召集你的儿女星期天来敬拜你。主啊，求你把当说的话赐给孩子。主啊，也在这个新的一年里边，主啊，继续的来提升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边，主啊，不断的长进。主啊，谢谢你，求你祝福这个教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这个在这段经文里边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活祭哈。那么什么是活祭？在旧约里边，我们都知道有许多的经文哈，都是讲到祭物，有赎罪祭，有赎钱祭，有素祭，有感谢祭，有燔祭。那么燔祭呢，是其中一个最有代表意义的，就是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那献燔祭的人这样，他要牵一个牲畜来，然后呢自己要把这个牲畜杀死，然后把皮呢整个的剥掉，然后把内脏和四足呢洗干净，然后所有的肉都切成块了，然后呢把它放到这个祭坛的上边，然后呢一把火把整个的燔祭全部烧掉。所以燔祭是不留下任何的东西给献祭的人的。所以主耶稣这几个祭都代表了主耶稣的生命。那么赎罪祭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主耶稣自己是无罪的，他是替全人类的罪献上自己。那但是同时呢，主耶稣是没有罪的，所以他自己在神面前是代表整个全人类，也是代表他自己，把自己像燔祭一样完全的献给天父，顺服在天父的旨意里边。所以这个是祭物所讲的。那保罗在这里呢用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呢，就叫做活祭。那么活祭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当我们刚才了解这个燔祭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献祭物的这个人要把这个牲畜牵到祭坛旁，然后把它宰杀掉，然后把整个的皮剥下来，然后把内脏和四足洗干净，然后把整个的肉切成筷子，所有的都放到祭坛上一把火烧尽。那么活祭的意思，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活祭，活祭的意思呢就是所有这个燔祭的属灵的意义都要成就在我们身上，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这个人是活的。我有一次听这个台湾有一个牧师讲哈，他说这个保罗用了一个活祭哈，他说这个词哈实在是太好了。但是同时呢他说你如果做牧师很久，那时候我们是在神学院里边，他说你如果做牧师很久，你就会发现这个活祭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他说哈，所有的祭都是死的，所以你一把火就把这个全部烧光了。他说如果你放一只活的牛在这个祭坛上面，你是不能点火的，你一点火那个牛就跑下来了。他说哈，他说在我牧会这20多年里面，他说哎呀弟兄姐妹哈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祭。他说每一次这个有特别的讲员来，或者是开一个特别的聚会啊，弟兄姐妹哇非常受感动，然后最后呢讲员就呼召说啊，弟兄姐妹你们愿意把自己献上为活祭的 啊，你们就来到前面，哇，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去了，哇，这个牧师在后面很高兴，哎呀，感谢主哈，我们教会都成了活祭了。他说，可是回到家里边呢，就不能点火了，你知道，因为上帝只要一点火，又有点困难，又有点试炼，又有点试探，哇，弟兄姐妹所有的全从祭坛上走下来了。所以第二年的时候再开特会的时候，大家又走上去了，哇，这牧师心里很感动。然后回到家了以后呢，上帝一点火，全都下来了。他说活祭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都走下来？因为我们里边，他说没有与主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活祭的一个祭重要的是这个两个字，第一个它是活的，第二个它是一个祭。所有的祭都必须是死的，就是你必须是牵到祭坛旁，你要把它杀掉，然后血要流出来倒在祭坛旁，然后皮要扒下来，然后内脏和四足要洗干净，然后最后切成筷子，然后放在祭坛上，一把火全部烧尽。所以你看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主耶稣他是一个活的，但是他甘愿自己走上十字架。主耶稣也有挣扎，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讲到，他说父啊，若是能行，请你叫这杯挪开，但是不要依我的意思，要依从你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活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是一个活的，但是他甘愿走到了祭坛上，当那个火燃烧起来的时候没有走下来。所以这么多年哈，我也在想，哎呀，我走上去了又下来了，走上去了又下来了，走上去了又下来了。这个是一个我相信哈，我们人的一个很 common 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特征。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献上。真正的献上到底是一个出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我记得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在我信主刚刚一年的时候，我就读过一本书，是滕俊辉牧师那时候写的一本书，他叫《生命的侍奉》。哎呀，每一次读那本书我就流眼泪，因为他那本书的基本上一个主题就是你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你才会有一个生命的侍奉。他说侍奉是一个你把整个生命献在神面前，整个生命为活祭的这样的一个侍奉，叫做生命的侍奉。所以他用的经节呢，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祭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他说这个死就是祭，并且那些活着的人啊，这个主耶稣众人既然他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耶稣基督而活。他说第一个死就是这个祭，第二个活就是这个活祭。所以我每次看那本书，哇，就非常的感动。后来我就不敢去看那本书了，因为每次看的时候就流眼泪呢，流到后来我这个地方很痛，这个好像这个胆哈就痛得不行，每一次看就痛。有一次哈，我记得那本书哈放在沙发上，然后我不小心从那走过，看了一眼那个书皮，好像就感动的流眼泪。哎呀，那个时候那一段时间，我觉得哈，我是真正的把自己献上给神了，真的是献上给神。哇，在教会里边很多的服侍啊、工作学习那段时间非常的忙，但是有那么多的服侍，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真正的献上还不是那个时候真正的献上。我觉得真正的献上是神在我里边有许多许多许多的工作，让我把很多很多自己放不下的东西能够慢慢的放下来。所以真正的献上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先放下。这个我想对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我们来到美国，我们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梦想，有很多自己的打算，有很多自己的计划，有很多自己的目标。一个人如果不能够把这些都放下，你很难把自己献上了，因为里边有很多很多自己的东西，总有一天这些东西要与我们里边的这些东西，神的呼召和我们里边的这些东西会起冲突的。所以真正的献上不是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献上， 真正的线上，我相信是神在我们生里边要做许多的工作，我们才能够把自己献上。当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保罗在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次序。保罗说哈，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第一节。第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言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人的旨意，可喜悦的旨意。就是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次序，就是当一个人有了把自己献上的这样的一个心智了以后，或者说神在我们生命里边让我们放下许多的东西，当你开始放下了以后，你才能够体会到神的旨意是善良的，就是非常美善的，是纯全的，英文叫做 perfect， 是非常完美的，然后是可喜悦人的旨意。就是当你真正的放下自己或者把自己献上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旨意在你心里边，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喜悦遵行神的旨意，越来越发现神的旨意是非常完美的，越来越发现神的旨意是非常良善的。我以前有讲过哈，我们那边有一个姐妹，这个我不知道神有没有呼召他，但是他说他非常怕神呼召他，他每次想到神呼召的时候，他就想到一幅 picture， 就是一个人把房子都卖了，把所有的都捐给穷人了，然后自己提着两个皮箱到处流浪，这是他当时的一个 picture 哈。但是你会发现，当一个人真正放下的时候，他才能够体会到神的旨意是一个良善的。我不知道我们很多人哈放不下或者是献不上，我们是不是对神的旨意有很深的惧怕，有很深的一种恐惧。每一次当你觉得要走上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你生命里边好像要破碎这个破碎那个，然后要剥夺这个剥夺那个，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有一种深深的惧怕。我心里边常常会有这种，有一种很深的惧怕。但是在这里保罗说，他说当你真正放下来的时候，当你真正献上了，你会发现神的旨意是善良的，就是他在你生命里边的旨意不是要来伤害你，不是对你有恶意。当你真正的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旨意是非常美善的，非常美善，这是善良的旨意。我前两天读到一个见证哈，这个见证是大陆有一个网站上面登的很多哈，因为这个人呢是香港很有名的一个歌星，叫做郑秀文。因为我来美国很多年，我都不知道现在大陆的歌星或香港歌星谁是有名的哈。当我看到以后，我查了一下他的这个人生哈，哦，发现这个人实在是很多很多的成就，但是呢，据说他和另外的一个香港的女歌星，两个人要争做哈香港的这个一姐，两个人争得头破血流。后来呢，这个郑秀文呢就吃很多的药，后来整个的身体就崩溃了，然后他就退出歌坛整整的将近三年的时间。那么他的姐姐是一个信主的，他的姐姐就劝他，一直劝他让他去教会，后来他就去教会了。三年以后信了主，受了洗，然后再一次扑到人的面前的时候，哇，整个的人，所有的人都说他，哇，郑秀文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特别是他的助手，他说哈，郑秀文以前火气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我做错了一件小小的事情，或者我忘记了一个小小的事情，那是被他可以骂到一个地步哈，整个就快崩溃了。他以前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有可能再忘记一件事情或者再做错一件事情，他就是转头笑一笑。他说整个人非常非常的安息，整个人非常非常的整个人完全改了。 而且呢，据说他现在整个的演奏会或者音乐会演唱会比以前更轰动。那么这个人呢，就讲到他说哈，他讲到他说，我得到的越多，我的内心越空虚。他说我亲手放下了十几年的这个追求，放下这些成功，我要看看我的生命到底还剩什么。他说呢，上帝用将近1000天的时间狠狠地修理我，这是他讲的，狠狠修理我。他说让我看清了成功和金钱的真相。他说当我真正的与主连接的时候，我的生命充满了平安，充满了丰盛，充满了满足。他说我不再胆怯，也不再惧怕。他说我的生命有一个更高的呼召，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我再一上网一看，他现在唱的歌都是什么十诫，什么这个罪与罚，这都是有基督教背景的歌，你知道吗？哇，非常感谢主。你可以从他的这个人生里边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他真正的放下，真正把生命里边的这些挣扎，真正对世界的这些追求放下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旨意是善良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也许让我们不能献上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你相不相信，当神让你献上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那个牛牵过来要把它杀掉，血要流出来，皮要扒下来然后切成筷子，哇，这是非常残酷的，对不对？内脏要洗干净，是非常残酷的。但是呢，一个真正献上自己，你会发现神的旨意是善良的。第二个，保罗说神的旨意是什么？他说是纯全的，在英文里面就是这是完美的，是 perfect。就是当你真正行在神的旨意，你会发现神让各样的事情非常的和谐，他把各样的事情能够一起统筹在里边，让你的人生你会发现是非常完美的，非常完美的。我最近就有这样一个体会，你知道，其实当我开始教琴了以后啊，你知道我是去别人家里教琴，这个最头疼的一件事情啊，就是 schedule， 这个 schedule 非常难排的。但是我发现神给安排的就是非常好，哎，这个地方就是那么一圈，那个地方那一圈，哎呀，都去得很近。你会发现走完这家就走那家，有的时候还学生帮我排 schedule， 说我觉得你这样弄比较好，非常非常的完美的。你会发现当你顺从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让各样的事情都是那么样的和谐，那么样的完美。这次去北京我发现就是这样，哎呦，当我担心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哎，神就有带领。当我再担心一些事情，哎呦，神又有带领。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就这么完美的和谐的弄在一起，这个是神的旨意。第三个，他说当你开始寻求神，愿意献上自己了，他说神的旨意是可喜悦的。我觉得这是有的时候最难的一件事情哈，最难的一件事情。特别是我们那个时候在这个校园团契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结婚的，校园团契最喜欢谈的就是如何谈恋爱这个话题哈。哎呀，大家都想如何找对象，如何谈恋爱。哇，那有些姐妹就说了，哎呀，上帝如果赐给一个我不喜欢的，哎呀，那我这一生可不就惨了吗？哇，就讲这些哈。那有些弟兄也是，你知道，所以有一个牧师讲哈，这个弟兄们的感动都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弟兄的感动都是感动那个最漂亮的那个姐妹，所以这个很好玩的。那个时候呢，大家就有这个想法。可是这么多年来，我再回头看我们当年15年前的那些校园团契的那些弟兄姐妹，那些真正顺服在神旨意，你会发现婚姻真的是很和谐，很美满。神在他的婚姻里面做许多的事情， 那种从里边涌现出的那种爱，不是一种人的肉体的爱而已，从里边涌现出一个从神来的那种很平安、很喜乐、很有神的同在的那种爱，婚姻都非常的美。可是那些呢，想要自己行动的，哎呀，三天吵一架，五天吵一架，就是搞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顺从神的旨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罗在这里讲到有一个很重要的次序，就是当你献上自己，或者当你愿意放下神让你放下的时候，你就开始经历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的旨意是善良的，神的旨意是纯全的，神的旨意是可喜悦人的，是让你的心可以喜悦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圣经，当你读亚伯拉罕的生平的时候，你会发现亚伯拉罕放下的时候是非常的不容易。我听有一个牧师讲说，亚伯拉罕在这个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说据考古学研究哈，加勒底的乌尔，他说很多的房子都是非常大的，他说里边的房间都是有几百个、几十个这样的房间。所以他推测呢，他说亚伯拉罕在加勒底乌尔的时候，可能就是住这样大一个房间，里边可能有几百个房间。他说你看圣经里面讲，亚伯拉罕有这个仆人就有318个人。所以他说亚伯拉罕的生活是非常优越的，但是当神呼召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到哈兰，又从哈兰来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一个把自己献上的，他好像把自己的一生都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了。很多的时候哈，我觉得把自己的一生交在神的手中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我记得第一次我到神学院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刚刚认识，然后呢他就邀请我哈，说去参加一个特会。那时候呢我还没车，刚到洛杉矶，然后呢我就坐他的车。哇，结果他开车实在是太恐怖了，那个方向盘哗，我一上去我说哎呀，你安静，你安静，你千万不要说话，你专心开车。我坐他的车简直是极度恐怖。我那时候就想到一件事情，我说会不会我们把自己的一生主权交给神，突然几个大转弯，哇，晃得我们心惊胆战的，会不会有这种，就是当你说哎呀，我要把我的一生主权交在神的手中，对，像亚伯拉罕一样。圣经里面记载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要往什么地方去，神没有告诉他你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你要怎么去，神说你走吧，亚伯拉罕就去了。所以圣经上讲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还不知道他要去的地方是在哪里，他就去了。你看，这是非常非常对我们人来说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我们如果都不知道去的那个单位是什么样的，领导是什么样的，那个地方这个整个环境是什么样的，我想没有一个人敢去，对不对？今天有一些人可以回到大陆，是因为大陆现在各种各方面都繁荣起来了，对不对？我们先去探一探，哇，发现很不错，环境也很好，各方面我们才敢。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心态。如果当年神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先到这个迦南地先探探路哈，看看那个地方到底怎么样，我估计他去了可能就不想去了。因为跟他的乌尔比起来，乌尔是住在有房子的地方，哇，有那么多的人际关系，有那么多的好朋友，有那么多的这个习惯的舒适的地方。那个时候可能乌尔的科技可能是整个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但是亚伯拉罕去到的迦南地，他是住帐篷的地方。所以有人想啊，亚伯拉罕住帐篷，那以色列是一个旷野的地方，那夏天住帐篷的时候，你想在帐篷里面有多热。但是亚伯拉罕就去了。所以你读亚伯拉罕的生平，你发现亚伯拉罕真的放下来了，但是他这一生啊，真的成为信心的人生。神在他生命里面成就了许多的事情，事过今天4000年了，我们更能够认识到亚伯拉罕的人生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人生。 真可以说神在他生命里面的旨意是善良的。神把他招出来，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亚伯拉罕，是非常良善的。甚至神要他献上以撒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哇，亚伯拉罕的挣扎很大，对不对？可是神早已经预备了一头羊在那边，神只是要试探他，让他知道他的心到底是爱神第一还是爱他的儿子第一。当他爱神第一的时候，他才有可能继续的来顺从神，否则的话他不太可能继续的能够走在信心的道路里边。所以你看，神在亚伯拉罕一生里边，从今天来看是善良的旨意。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出来，今天有谁知道亚伯拉罕呢？没有人知道亚伯拉罕。但是4000年前亚伯拉罕决定顺从神，今天神跟他所说的一切都应许了。他说我要让你有大名，所有读圣经的人都知道亚伯拉罕，包括回教徒都知道亚伯拉罕。他成为一个大国，不仅是以色列国，而是整个神的国都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国。他说你的子孙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确实是这样，我要祝福你。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不太强调亚伯拉罕是很富有的，因为很多成功神学就是这么讲的。实际上你看亚伯拉罕确实是很富有，非常富有，圣经上讲他的金银牲畜极多，多到都容纳不下。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旨意是善良的，而且神的旨意是什么？也是纯全的，是完美的。神在他生命里面做许多许多的工作是完美的。我相信到晚年的时候，亚伯拉罕内心开始喜悦神的旨意。刚开始也许顺服的很难，哎呀，我们都觉得顺服很不容易，对不对？神的旨意是最不容易。我觉得这三个心态，就是神的旨意是纯全的，神的旨意是良善的，神的旨意是可以让我们的心充满了喜乐和喜悦的。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的一生，你就会发现神的旨意确实是这样的。雅各的人生也是这样的，神给他很多的磨练，但是在他人生最后的17年，所有神的旨意全在那17年里边全部显明出来了。雅各的后代成为了整个以色列，他在迦南，在那个埃及成为了一个民族，成一个家族，成为了一个民族。他的儿子是埃及的宰相，他们住着埃及最好的地。那时候我想雅各的人生充满了神的祝福。所以你可以看到哈，顺从神的旨意，我觉得最后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显明他旨意的美善、纯全和令人喜悦。我相信我们就开始明白神的旨意是非常完美的。那即使讲到这里哈，我想我们仍然是非常难放下，我们仍然是非常难献上的。因为下面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真正的献上、真正的放下是神的工作。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当初在我信主一年以后，我看这本书非常的感动，我那时候真的非常感动。就好像我们有一次开特会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个老牧师一呼召，哇，好多弟兄姐妹都走了台前流眼泪，你知道，大家哭得乱七八糟的。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是在一种情绪里边，或者是在一种情感里边，还不是在生命里边的线上。就是说你去一个特会，或者你听一个讲道，或者你透过一个见证，你可能非常感动。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哇，眼泪啊拼命流，眼泪拼命流。可是呢，我们回到家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四个星期，上帝开始点火，呵呵，哎呦，烧一下。刚开始还想，哎呦，这个很痛啊，再忍耐一下。哎呦，第二下一烧就不行了，然后后来就从祭坛上跳下来了。我们很多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呢？
因为里边的生命还没有与主同低，里边的生命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祭。我那时候很感动，哎呀，激动的不行。我记得好，那个时候我刚刚买第一辆车，人很兴奋，是吧？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那个团契呢，老有人，老有新生，就跟咱们 UCLA 的这个老有新生来，老有搬家，老有搬家去。哎呀，我那特兴奋，我说来来来，都包在我身上。我那一个星期光帮别人搬家就开了800迈，光搬家就开了800迈。我那个后边是这个可以放倒的那种车，哇，所有的东西往上堆，堆完了以后带着开，哇，兴奋的不行的。那段时间又把自己献上了，哇，很激动，很高兴的，整个人非常的这个 hyper 呢，哇，我觉得神的爱实在是。可是慢慢，当你面对真实的人生，面对真实人生的火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你是活的。因为你里边没有生命，还没有成为一个祭，这个祭是必须要死的，就是我们里边那个生命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了，所以你才可以成为一个祭。所以当神点火的时候，你是不会从祭坛上下来的，因为你里边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了，里边已经被杀了，就是那个旧造的生命已经流出血来了，那个旧造的生命，那个皮已经被扒下来了，旧造的那个四足和内脏已经被洗干净了，旧造的那个生命已经破碎了，切成块了，所有的那个旧造的生命已经放在祭坛上了。所以当神点火的时候，你不会从上面下来，所以你这个人是活的，但是你里边的生命已经在主面前完全被破碎了，完全愿意献上自己，甘心走在神在你生命里面的带领，这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一个真正献上，还不只是我们自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许多许多的工作，最后我们里边的生命与主的生命完全同钉在一起。我们献上自己，或者是神把我们摆在祭坛子上，他点火的时候，我们不会从上面下来。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上上下下走很多次了哈。后来呢，有一段时间哈，你会发现，这个所有开特会的时候呢，这个陈传道就不去了，不是不去了，是去这个特会，但是不走到前面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走上去以后回家过了3-5天我又恢复原状了，因为我里边的生命没有与主，还没有成为一个祭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在我信主一年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我哎呀实在是太爱主了。那时候哈，我们团契里边很多人，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实在是真是落后分子，这个你看陈，你看我信主才这么久，哎呀，把自己献上，主的美好，这么爱主，哎呀，火热。那个时候我又做团契的主席，又做福音组组长，又在教堂里边诗班唱诗，又这个司琴，我每个星期常常还去探访个2-3次，哇，有的时候晚上回到家11点钟了，功课还没做，哇，连夜熬功课，有时候熬到早上4点钟睡一个小时，起来再跑步，哇，那一年下来我头发就白了，我。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个人，他并不是神说我们不可取，他有一颗献上的心。我不是说就不可取哈，他是爱主的，这点我们要承认了。他是愿意献上自己的，他是感受到神在他生命里边许多美善的安排，感受到神是那么样的爱我，我们愿意献上，这是好的。但是还没有了解到所谓的活祭，这个祭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说，哎呀，你们要这样做，你们要那样做，很多的时候用处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回到那个现实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火，神的火有可能啊，是老公说一句话，那有可能儿子给你发个脾气啊，有可能任何的东西都可能成为那个火。那个火一来，哇，我们就从祭坛上跳下来，我们整个的原来那个生命的样式全部出来了。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并不是说我们不爱主，这个献上也是神很喜悦的献上，因为我们真的爱他，我们真的体会到他为我们死，我们愿意为他活，这是很美好的。但是要了解活祭的祭一定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边伟大的工作，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降服下来。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话，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再来读第一节哈，大家再来读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他这地方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知道吗？我们人哈，除了里边我们那个旧造的我，那个有罪性的我，还有这个外边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很多的吸引力啊！我这次回北京哈，我真是大开眼界，哇，北京真的是翻天覆地。我唯一的一个感觉就是北京的诱惑力很强，哇，所有的高楼大厦。然后有一位我们这边回去的一个弟兄哈，跟我讲，你说你看北京气派吗？我说真的气派啊！你看那个北京哈，那个真的是充满了诱惑力。所以世界对我们是充满了诱惑力的，真的是充满了诱惑力的。如果你现在开的哈是一辆很旧很旧的车，对不对？如果有人跟你说我用我这辆 Mercedes-Benz S500 跟你换，哇，那这个是充满诱惑力的，对不对？那个 S500 开起来都没有声音的，你知道，哇，在里边走就好像住在家里边那么平稳。所以你可以看到是充满了诱惑力的。所以约翰一书里面讲，他说世界上的事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是从世界来的。他说当一个人神在我们里边的工作，慢慢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放下这些东西，让我们能够淡化这些东西，让我们能够慢慢的发现与主在一起，思想永恒的事情，追求上帝的事情，你会发现你心灵的饱足，心灵的满足，那种心灵的喜悦，那个整个灵魂里边的快乐是充满了，是远远超过这些的。但是这是神的工作，我相信一个人如果我们不经历神的工作，我们是胜不过这些的。所以保罗说，当你献上自己，神开始在你里边工作的时候，你才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你才能够心意更新而改变。每一个人我相信哈，有一个牧师讲啊，他说有房子好不好，因为他问太多问题了，所以他那个底下的那个弟兄姐妹啊都不说话，都不敢回答，你知道。他说那个牧师就说，怎么能不好呢？不好的话你把你房子给我。当然好，对不对？有房子当然好。但是我相信只有神在我们里边慢慢的工作，你才会发现神还有预备比这个更满足的，更荣耀的，更充满了喜乐的，更让我们的心喜悦的东西。并不是我们不能有这些，我相信可以有，但是神要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工作，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加的提升，能够跟神在一起，能够享受他，能够在基督里边找到那种爱满足，那种平安，那种的喜乐，能够超越这一切。我相信前面我讲的这个郑秀文，他就是这样的。这个人已经哈是香港最有名的歌星。他说哈，当我建筑我辉煌的事业的时候，我的心却是空的。他的心是里边好非常空洞，但是当他放下这一切，回到神的面前，最后他发现他的心充满了上帝的平安满足。而神把这一切又重新还给他，他休息了三年， 当他再出来的时候呢，神把这些又还给他，他做的比以前更好了，而且常常唱的歌都是跟神的福音有关系的。所以他的见证最后他说，我知道了神给我的使命，他说我要勇敢的活出神对我的呼召。哇，这个是不简单的，对于这样大的一个歌星，他在他整个的演唱会里面敢这么讲，这是非常大的勇气。可见神要再一次的提升我们，让我们从世界把一个观念要改变，心意更新而改变，就是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边能够找到那个永恒的满足、永恒的喜乐、永恒的平安，那种永恒的那种价值，不是在今生，而是在永永远远。所以这个是一个活祭真正的意思。当你真正经历在这个里边，在基督里边的美善，你会发现人很容易的行走在神的旨意里边，人很容易的不再去效法世界，人很容易的我们的心意可以更新而改变，人也很容易的愿意把自己献上，行在神的旨意里边，因为神的旨意是美善的，是纯全的，是可喜悦人的。好吧，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哈。特别这个，因为今天是那个杨雪姐妹第一次领敬拜哈，我觉得这个领得很好。咱们教会有好几位领得好的哈，像 Alan 啊，像杨雪姐妹啊，这个我觉得很有神的同在哈。请弟兄姐妹多多为他们祷告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求你大大的来祝福这个教会，主啊，因为这个教会是你的教会，主啊，孩子也相信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是爱你的。主啊，只是我们的生命里边，求你继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好让我们主啊成为一个满有你恩典，主啊活在你里边的一个，主啊享受你在我们生命里边一切祝福的人，主啊好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活祭，像亚伯拉罕一样为你成就你心意中的事情。主啊，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工作、家庭、我们的孩子，求你大大的按照你的心意来做工。